本节目由正安居委会独家出品，正安居委会全球最大的中医互助学习平台。山外青山，楼外青楼，青出于蓝胜于蓝。要想在身心灵三个层面学习中医文化，必须要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正安居委会聚合当今世上各个领域顶尖高手，和你一起相互学习，相互分享。我们透过互联网平台帮您筛选出最适合你的那一位导师，你值得拥有。
大家好，我是林杰医生，很高兴能够通过音频和大家认识。我呢，一直是一个临床医生，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可能是积累的一些经验，我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帮助未来的学习者少走弯路。所以呢，我就想列几个题目，然后呢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可能主要分享的是我对中医的一种学习的过程，或者我对中医的某一些状态的理解，我对经络的理解，我对脏腑的理解，我对中医就是道法自然的一些状态的理解，以及怎么去走上这条路子，然后走得更远。这个世界上呢，他有病人啊，就有医生。那么医生呢，你每一个地方的人总有他所需要的医生，或者他所能够请得到的医生。比如说我们中国，它有中医，也有现代医学称为西医的，当然它还有藏医、蒙医、壮医，很多少数民族的医学，就它每一个医学能够成为一个系统，就是世世代代的在保护着这一方水土上的人。那么它这个系统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那么它这个系统里面的观念呢，一定是不断的影响到所有的受众。所以它其实一种医疗模式的建立，是和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活、各种的信息息息相通的。所以你有一种信息模式构建，然后来决定了这个地方人的思维模式和医疗模式。所以也就是说，你的世界观决定了你的治疗模式，技术的具体使用只是你这一些思维模式的一种延伸。比如说中医，它是建立在阴阳五行这个基础上，那么它的认知就会把所有的疾病或者所有的人、所有的环境都放到这个系统里去构建、去分析。如果是藏医，它就会把所有的它所采集到的信息都放到它藏医的模式里去分析和治疗。现代医学同样，它会根据它所掌握的知识、它所掌握的技巧，把所有的人放在这个系统里面去分析和治疗。所以应该说，你的世界观决定了你的医疗模式。
林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您刚刚说，就是一个地方的人的这个成长的模式，包括他的这个学习到的知识啊、生活啊种种的，形成了他的世界观，然后这个世界观影响了他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医疗模式。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作为我们一个新的学习者，就是对于中医的一个爱好者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扩充我们的世界观，或者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世界观，是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道路呢？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油画，那你必须要去认知这个油画的系统，它是怎么样审美的，怎么样构图的，怎么样去描绘的这个过程。要去欣赏一幅中国画，你也是要知道中国画是什么样一种构图，它什么样一种理念的灌注。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对世界的认知，首先是通过不同的学习模式而得的。那么你要去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都会通过某一种模式、某一个行为去介入。你刚才说的扩充世界观这件事呢，也就是说你身边的人或者你所接触到的信息，它会让你进入那个状态。
是，
你去找一个合适的模式切入，应该是很合适的。
譬如说像世界观这件事情，我感觉就跟如您定的这个题目格局好像是同一个概念。那我们对于世界观，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从广度以及深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广度来说，就如您刚刚说的，我们可能寻找或者是扩充我们的世界观的领域，但是深度这件事情，在您的心里面，您觉得什么样的格局，就是格局对您 在您心目中有高低之分吗？或者说它有所谓的深浅吗？
不扭曲不变形，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除了保安会问你，你也应该问自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觉得因为我们要说这个深度和广度的时候，首先呢要先让自己个体清空了。
是，
当你清空的时候，你呢就可以以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去感受这个世界，那么你看到的东西呢都会非常清晰地表达在里面。也就是从你的心和你的神回归的时候，你会以一种很平静的心态，就是不带有自己主观的一种判断的这个状态，
是，
然后以这个状态去映照，去观察这个世界，那么我觉得这时候的深度和广度就会不同的延伸，
是，
最主要就让自己怎么安静下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我们一般的刚开始入手的人，您认为就是说安静下来比他学习丰富的东西更重要吗？
重要的多。对，
是，
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执着，就放下自己过多的评判的时候，所呈现的东西就越来越真实。
比如说所谓的格局的高低，它就有一个坐标，会有一个相对性嘛，那您刚，我听您刚刚的这样的描述，感觉上就是说因为您清空之后其实是没有一个坐标的，可是没有坐标之后，会不会使得这些初学者他心里面感觉好像他无所适从了，或者是他反而没有一个方向了？
这个呢，从这个初学者这个人他所站的高度有关系。当他站在平地上的时候，他看到的风景和站在半山腰或者山顶上的人，他所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他只要如实的去看他站所处位置上的画面，然后去接受这种画面，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好。
所以您刚刚讲到这个如实这个字眼，也就是说这个坐标其实就是以自己为坐标的
意思。对对对对，
是。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哈，因为他是宇宙间的唯一，所以他以自己作为坐标去观察这个宇宙的时候，
是
因为他与宇宙发生了关系，所以呢他所接触到的，他所理解到的都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东西，
是，
就是对他自己有用的东西，
是，
这时候的东西才比较真实。
您觉得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学医成长的过程之中，有什么样的东西对你的视野起到了一些关键的改变作用？
其实我原来的时候也以就医生治病，我一直觉得是我在帮别人治病，我的医术的高低可以决定疗效的高低，可以决定他病程的长短，当然后来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明白，其实医生他并不是一个治疗者，他只是一个协调者或者一个帮助者。
是是是，
对，是，因为作为医生呢，他并不能决定你对方身体的能力的高低，而只是给他作为一种平台，给他提供一种帮助，
是
让他知道他自己有多少能力，他自己能做多少事。所以我经常说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是患者的思想上的导师和身体上的导游，
是
你让他明白他自己有多少的能力，
是
他能做什么事，
是
他能为自己做什么事，
是
他能与周围怎么样一种沟通模式。
那像这样的观念的转换，您是譬如说有一个时间的节点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有这样的概念，还是它是逐渐形成的？
应该是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它并没有一个突然间顿悟或者什么样，而且它在操作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哎，自己越来越明确这个观点。
是是是，
其实中医的他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关系学，既有患者与他周遭环境的这种关系，也有患者与他所接触的这种人之间的关系，更有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交流关系。如果医生知道他自己所处的位置，知道他所负有的使命，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协调整个格局。
是是是，
你看一粒盐巴哈，放在嘴里的时候它特别咸，你给它泡在杯子里就没那么咸，当你放在大水缸里面就几乎不怎么见到它。
是是是，
你如果把这个这一缸水再倒到河里面， 这盐巴还在不在？它还在。
嗯，
但是这个盐巴已经你感觉不到它
淤血了，
所以你的格局和你所设计出来的这种场合
是
就会让这个病痛进入这种从小到大这个平台当中，它进入那个平台的时候就可以忽略不计。
是
休息一下，反观自我，上下求索，听得很爽吧？赶紧去关注这个老师，如果缺少了你的这个关注，让他成为排名最后的老师，他会情何以堪，你会成为千古罪人。
那作为，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您是这个有这个开关手之称哈，就是您在属于在中医上的一个，我们讲说技艺好的一些能力上、技术上的成分，在这个部分，您就成为一个开关手，它是经过什么样的关键点跳跃成这样子的呢？
因为我从小呢，我们家传的是中药，以开中药为主。那中药呢，它不外乎利用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这种偏性，就是它的寒热温凉平，来纠正我们人体的寒热，或者虚实这个状态。
是，
那么你就要去了解为什么产生了寒热或者虚实。
是，
既有内部环境的改变，更有外在这种环境的改变。
是，
所以你不断的去了解对方的时候，你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所以你不断的去体悟对方和自己感受两者之间的不断磨合。
是，
当然后来的我到了福建中医学院的，我学的是针推学。
对，
你做针推的时候，你可以更准确的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变化，他的寒热虚实都在你的手法或者针之下发生改变。
是，
那么后来呢，我又看了很多有关哲学的书，很多易经啊，很多道家的书啊，很多佛学的书啊，那对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一些改变。
是，
那这些改变呢，它反过来作用于人体，作用于我医疗的时候，哎，它慢慢的有一个层，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台阶走上来。
是，
所以我不断的积累起来这种感觉，我就把它叫平台。那很多很多平台构建成一个格局，所以在不断的高处当中就找到那种我所现在所具有的这种对人生啊，对宇宙啊，对个体啊一种的理解。
是，
是，所以我把这种理解叫做格局。
是。
那您刚刚也谈到了心态的格局，那当然我刚也问到了您属于就是在技艺上技巧上的一种格局，都是在不断的进步。您觉得这两者之间对你的关系，它有没有有一个前后或者是对主次的问题呢？
我觉得哈，近十年来我并没有去学习新的手法或者针法，但是呢，我的手法或者针法或者我开药的这种技能哈，一直在不断提升。
是，
是因为我的心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变化的时候，那么它所表达在针法或者手法或者药法上
是
有一个突破。
嗯，
所以我们学手法的时候叫手随心状，法从手出，也就
是
你的心的高度决定了你手法的高度。
是，
应该说随着心智模式的成长，或者随着我们世界观的越来越浑圆，那么这个技法呢自然就起来。
是，
这技法呢真的是随心而化的，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操作。
是，是，是，
我一直不觉得说你通过苦练就可以达到一种状态，而是你知道怎么样去平衡它的时候，你找到那个最巧妙的那一瞬间，你看到这最巧妙的一瞬间的时候，你哪怕跌上一根稻草，它都已经很不了不起了。
因为譬如说我们开创我们自己的这个思想上的格局，对不对？这是一个概念。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可以从什么样的管道，如何去开拓自己这些格局上提升，有没有具体怎么样的管道是能够让你具体去操作实践的呢？
我觉得哈，作为医生来说，他一定不能就医论医。如果你就医论医的话，就会走进死胡同。我们有一句话叫世事练达即文章。
是，是，
就是你对生活的体悟，对生活的理解，它往往能够决定你怎么样去捕捉对方的一种心态。 你怎么样去解决对方的心结，那你怎么样去解决他所受的损伤，因为所有的损伤也都是他不良的生活状态造成。
是，
所以你对生活理解越深入，那么他越容易做成一个好医生。所以我们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是学问。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出去看到一个人在修自行车，哎，我从他修自行车的过程中我就悟到我做医生的道理。今天出去看一个人在哭那个木桶，
嗯，
我就可以从他哭木桶这个动作整个过程中悟到我的做医生的道理。
是，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人就是想我就念医书，
嗯，
来提高自己的格局，其实那个是很狭窄的一个东西。
是是，
当你把心打开的时候，你觉得所有的事物都和你有关联。
是，
你可以去感悟所有事物对你产生的启发。
嗯，
你看到天上的云，你也会想到和你做医有关系的东西。
嗯，
你听到风声过去，你也会感觉到 和人有关系。
是，
所以说最主要的打开格局的方式就是放下我执。
嗯，
你不以自己为中心。
嗯，
而是以你的心去感受任何一种美好的事物。
是，
然后那美好事物对你产生启发。
是，
当然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也需要看书。
嗯，
你广南博文，我们说开卷有益哈。
对，
你看每一种书，可能你都会从书里面、从文字里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是，
那第三就是你要多和别人沟通，去聊天交流。
嗯，
不同行业的人给你带来不同的信息。
嗯，
不同行业的人有不同的智慧。
是，
那这些智慧都会对你有启发。
是是。
那第四就是你要去操作，
嗯，
你不去动手，
嗯，
你也不知道你想到的或者你学到的是否正确。
是，
你去实践，
是，
去动手了，就知道他反馈过来的东西是否印证了你的想法。
如果听完之后你看到了自己嘴角的微笑，你就知道你的心打开了。一个人对自己好的唯一方法，就是令自己总是处于开心的状态。祝贺你，你做到了。本节目由正安居友会独家出品，正安居友会全球最大的中医互助学习平台。